主耶稣，你是神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你也是怜悯慈爱的神，在你有赦罪之恩，当我们真心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就必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感谢你，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，将你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心存盼望，等候主你的再来。我们再次到你面前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第九章，在分享之前仍然有七个问题，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思想第九章神的话语。第一，神降瘟疫为什么针对的是牲畜而不是埃及人？神让埃及人存立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二，神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。那么这句话写明了神怎样的性情？第三，神为什么要任凭法老的心感应？这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？第四，你是如何认识神的公义和怜悯的？第五，神怎样吩咐摩西就怎样行，那么你有没有也像摩西一样如此的全然顺服？第六，法老为什么总是出尔反尔？摩西明明知道法老不信守承诺，为什么还答应为他代祷？第七，法老为什么要向神认罪？法老的认罪是不是真的？前面神降下了四灾，第一灾是水变成血，第二灾是遍地满了青蛙，第三灾是人的身上和牲畜身上都长满了虱子，第四灾是苍蝇。那么神降下前面的四灾，法老的心仍然是感应的，他不允许以色列离开埃及，所以神继续要降灾，让法老知道神是天地的主，他是耶和华。神要借着这些灾，也就借着这些神迹奇事，让他的名传遍天下。神要在埃及来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大能。第九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儿再次向法老强调，他是神，是希伯来人的神，也就是说他和以色列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特殊的关系，这种关系那就是约的关系。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，因为在前面的第七章十六节，第八章的第一节，第八章的二十节，神三次这么宣告。那么九章第一节和十三节 十章的第三节仍然是要向法老宣告容我的百姓去。那么这里面这句话就暗示神的旨意是不可违抗的，不可能因着你的心刚硬，神的计划就此止住。神说容我的百姓去，那么神向法老宣告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，不是你的百姓，所以你没有权柄也没有资格不让以色列人离开，因为他是神的百姓，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。第二节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仍旧强留他们。你若不肯弱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神给法老自由选择的权利，谁要让他的百姓离开埃及，这是神的旨意，那神一定会成就。但是你法老要不要让神的百姓离开，你自己选择。人犯罪神不会强迫，那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开始犯罪，神没有强迫他们，没有阻止他们，神不会阻止我们犯罪，但是神告诉我们犯罪的后果，让我们去选择。同样法老神也没有强迫让他自己选择，说你若不肯，但是神会提醒警告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第三节，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，就是在马、驴、骆驼、牛群、羊群上，必有重重的瘟疫。那神要加下第五灾，就是瘟疫。耶和华的手，这是一个拟人化的，因为神是个灵，那么耶和华的手就是指的神的权势、神的能力、神的力量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权柄，可以行任何事。这是第五灾。第五灾是在你田间的牲畜上，田间，这就是第五灾，这瘟疫的这个范围是在埃及全地的田间，不是在屋里。针对的对象是牲畜，不是人。那么这里边就暗示人不受这次瘟疫的危害，神击打的是牲畜，透过击打埃及人的牲畜让埃及受到损失，让他们知道神的权柄和能力。同时是田间，也就是暗示凡是在这个圈里面的这些牲畜可以免遭瘟疫。看到神他是有选择性的，神想在什么地方行就在什么地方行，这是神的能力。瘟疫我们现在很熟悉，因为我们前几年经过了那三年的瘟疫，现在这个瘟疫还在，只是比以前弱了一些。瘟疫是可怕的传染病，一旦流行就会出现大量的死亡人或者牲畜。但是这次神针对的埃及这场瘟疫仅仅是限制在田间的牲畜身上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有瘟疫发生，瘟疫是神用来警告、管教、刑罚，特别是针对他的百姓的一个手段。在旧约，瘟疫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三节。 那么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当中出现的是最多，而它出现的时候常常是与饥荒、刀剑、野兽放在一起。这个是在摩西五经当中，也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也常常出现，而出现的时候常常是以立约，立约的时候出现，是立约的一个咒诅，警告以色列民不要违背神所立的约，否则神可能要用瘟疫来刑罚他们。那么以色列人第一次遭到瘟疫是民数记的十四章在三十七节，就是摩西打发窥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，那十个探子报恶信，导致以色列民抱怨，不相信神，不愿意去应许之地，所以神降下了瘟疫，把这十个探子击杀，是仅仅让这十个探子遭了瘟疫，这是第一次。那么在新约呢，主耶稣说瘟疫是他再临的预兆之一啊，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十到十一节，主耶稣提到，就主耶稣再来之前必有瘟疫发生，而且是大的瘟疫，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前几年那个三年的瘟疫是全球性的，没有一个地方幸免，是空前的，但不是绝后的。而且我们可以判断瘟疫会越来越频繁，而且越来越重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八节就提到，到世界的末了，神要降瘟疫刑罚世人，刑罚所有不幸当那个世代不幸的人。那么现在神要降瘟疫刑罚埃及人，这是圣经第一次记录神真正的实施以瘟疫惩罚人类。那么在阿摩斯书的四章十节，神向以色列人又次提起埃及的这次瘟疫，说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，来宣告对悖逆的以色列人的刑罚。第四节，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，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。这是这次提到分别，分别就分开，分别意味着审判，也意味着救赎。那神今天把我们分别出来，就从这个世界当中，从不信神的人当中分别出来，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分别是拯救，对于世人来说，不信神的人来说，这个分别那就是审判的宣告。那么现在神把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分别开来，那意味着埃及人的财产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失，而以色列人不受任何的影响。分别对于埃及人来说是公义，是刑罚，是审判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怜悯，是恩典，是神的保护。说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，一样都不死，那表明这是瘟疫是出于神的手，神选择性的安排。第二，与人一样，牲畜的生死也在神的手里面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就定的时候说，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。 耶和华定的时候，神可以成就万事，但是每一件事的成就都有神事先的计划。那今天主耶稣还没有来，是时候不到，所以很多人不相信，甚至一些信徒都在怀疑，所以放在这个地上是放肆。时候一到，神必然成就。这个时候是谁定的？神定的。那么现在对于这些埃及人来说，神定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明天。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。这是第五灾。第五灾和第四灾一样，神都提前预告明天才施行刑罚。在八章二十三节加第四灾之前，神提前告诉了法老，再次明确地告诉他明天。这是给法老回转的机会，不是现在立即开始，而是等明天。那么这是神的怜悯，神给法老回转的机会，同时让埃及人有时间将田间的牲畜都赶回到圈里面，可以不受危害，因为瘟疫是降在田间的，让所有的埃及人知道这个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必在此地行事，必显明了神的公义。神说话算话，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。明天显明了神的怜悯，神是总是等候。第六节，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，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，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。果然应验，第二天法老并没有回转，所以神的时候到了，就降下瘟疫。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，那么和第四灾一样，这是神没有借着摩西亚伦的手，没有让他们生长祭打什么的没有，而是神亲自借着自己的话成就。第二，表明神言出必行，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。所以我们读整本圣经，当我们读到每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。所以我们不要侥幸，我们要信，真的要好好的信，千千百百的在神面前。我们会偶尔犯罪，我们会得罪神，但是真心真正信神的弟兄姊妹一定会到神面前悔改，那是真心的悔改。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，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。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就，这个显明了神是信实的神，神是大有能力的神。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，几乎这个词是和赫本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，原文是没有的，原文直译是埃及的牲畜全都死了。这说明埃及人不是没有一个相信神说的话，没有一个把田间的牲畜带回圈里面，所以这是不信神的代价。第七节，法老打发人去看，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。法老的心却是固执，不容百姓去。谁知，原文意思就是看了，瞧，看见了， 就是表示很惊讶。法老打发人去看，果然像神所说的。固执，法老的心却是固执。也就是说，法老明明知道这事是出于神的事，但他的心仍然是顽梗刚硬，不容百姓去。一个人这个心硬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。今天其实很多不信神的人，他们也知道，特别是这我们这位熟悉我们的这些家人亲戚朋友，他们如果不信神，他们知道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，知道我们经历的事，有些经历是人无法解释的，就是神迹。他们明明知道，但是就是不愿意来信神，这就叫固执。那么法老的心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呢？他可能在想，那么与失去这些牲畜相比，那么失去以色列这些奴隶的损失会更大，所以宁愿失去牲畜，也不愿意失去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可以在他面前为奴，替他们做事，比牲畜的价值更大一些。所以现在牲畜也没了，更不能失去为他们做工的这些以色列奴为奴的。第八、第九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、亚伦说：“你们取几盆炉灰，摩西就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。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，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，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起成了起泡的疮。”这是第六灾，疮灾，身上都起疮。第六灾，我们前面分享过，前面的十灾当中的前面九灾可以三个三个分成一组，那么第六灾和第三灾、第九灾都是每一组的最后一灾。那么第六灾和第三灾以及后面的第九灾一样，神都没有提前预告，而是直接施行刑罚，这和其他的记载是不一样的。还有一个不同，说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，那么这一灾是神不是让摩西吩咐亚伦，而是让摩西亲自动手向天扬起来，就让摩西带着一把炉灰，然后到法老面前扬起来。所以这个扬起的炉灰并不是遍满了埃及全地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。神要借着摩西的这个动作，使埃及全地的尘土都像炉灰一样被扬起来，落在人畜身上。我们可以想到那个场景，然后将灾祸临到埃及全地，神要让法老亲眼看见神的大能，因为是在法老面前行的。尘土这个词我们不陌生，圣经也多次的提到，第一次提到这个尘土，那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，那是对亚当的一个刑罚。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九节，神说：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”所以圣经里面每次几乎每次提到尘土的时候，都是与神的刑罚有关的。那么在申命记的28章24节， 申命记的28章24节也提到，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从天临到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雨变成了尘沙，变成尘土，直到他灭亡。这是刑罚。在以赛亚书的5章24节，以赛亚书的5章24节，神也提到说，火苗怎样吞灭碎秸，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沸腾。花像灰尘沸腾起来，这都是审判。所以我们这次看到神有能力做任何的事，神可以降下尘土，要让尘土飞扬起来，来刑罚这些悖逆的人。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，起泡的疮，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，后来会多次的提到。那么利未记把这个疮看为不洁啊，人身上起的疮，这是不洁的表现。在利未记的律例典章里面啊，利未记的13章18到20节23节，我们知道约伯记当中的约伯，那么撒旦说约伯如此的敬畏神，那是神给了约伯好处。如果神把约伯这些好处或祝福拿掉，那么约伯就不会像这么如此的敬畏神了。那么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，那最后约伯一无所有以后满身是疮，这个疮痛痒难受到他用瓦片来去刮，在约伯记的23章7节。那么在列王记下的20章第7节提到西西家王也是身上起的疮，很难受。在以赛亚书的38章21节也提到，那么神在申命记的28章27节和35节也警告要用这个疮这个病症来攻击悖逆的以色列民，也就是起泡的疮也是神对这些悖逆之人的一个咒诅。9章10节，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，摩西向天扬起来，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起了起泡的疮，就这么快扬起来，马上就疮就出现了。摩西亚伦取了炉灰，我们看到摩西亚伦是对神是绝对的相信，他们经历了前面太多的神迹奇事，他们相信神的能力，相信神的话，所以神让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，神让取炉灰他们就取了炉灰，取了炉灰然后特意在法老面前扬起来行这个神迹，果然应验。人的身上，埃及人的身上和埃及这个牲畜身上都成了起泡的疮，这不是身上不是一处两处，可能满身都是。第11节，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，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。前面尤其在刑罚书的也照样照猫画虎， 也模仿，他们也行出来了啊，比如说水变成雪了，也有青蛙上来了等等。但是自从那个狮子那一次以后，人身上牲畜身上埋了虱子，他们再行不出来。那自此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能力。那现在呢，他们和其他人也一样，身上也长满了疮，他们没有能力把这些疮取出去，因为这是神的作为，神不许可他们一件事都行不出来。埃及每一个人身上浑身都长满了疮，那种痛苦我们可以想到。所以神要行的每一件事，神要行的事，没有人任何人可以拦阻，这些行法术的也没有办法，他们也在其中，也是战力不足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。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，那就是在四章的二十一节，神曾对摩西说过，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那个使就是任凭，使是任凭的意思。我们和合本译成这个使啊，让人误解。好像神故意，不是故意，任凭他本来就感应，神不管，那么就他那就是感应下去。那今天我们也是，神拣选了我们，是人神没有任凭我们的心感应，神改变了我们，神的怜悯领导我们。如果神任凭我们的心感应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去信他的啊，这是人的本相，是罪的本相。这儿前面四章二十一节是神对摩西说过，法老将要这个神将要任凭他心里感应。那么在这九章十二节，神正是真正的是任凭神心法老心感应。在前面神没有任凭，是法老的任着他自己本来就感应。现在呢，神那就不管了，你想感应，那就让你感应。那前面神还给机会，还是明天。那现在就神任凭，你想感应，就是让你感应，让你感应到底。那么感应的结果，那就是承受更重的刑罚。所以说后面的几灾开始，神才任凭感应。今天不信神的人，行他的信如果是感应，就会拒绝福音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很艰难的。我们不要指望一传福音人就接受，而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气馁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。谁信谁不信，不是我们决定的。不是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这个口舌能说会道，说是强迫或者什么的手段让人信主，而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凡是相信的，你去传，神的能力就会临到，他就会信。那些心里感应的，那神是任凭他不会信。所以我们哪怕就是我们传了一辈子福音，没有一个因着我们传福音看到相信的，我们也不要自责，神也不会因此责备我们。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忠心的摆上去传就好了。那么世人心刚硬拒绝福音，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信徒其实那个心仍然是刚硬的。那信徒刚硬到什么程度？会刚硬到拒绝真理。所以有的信徒不愿意听真理，只愿意听祝福的话啊，在教会里面讲爱，不要讲真理，不要讲道理。 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，教会是讲爱的地方，不要讲道理。像家里面是讲爱的地方，不要讲道理。好多人都把这句话视为经典，其实仔细想，这是一个非常错谬的一种讲法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一个家里面连道理都不讲了，这个家里面一定是混乱的。如果一个教会连真理都不讲了，这个教会也不会称其为教会，那一定会荒凉。而好多信徒往往是听了这种悖谬谬误，所以拒绝真理，不愿意听审判，只愿意听祝福，听爱，不听劝勉。所以神对人最重的惩罚，不是降下的灾祸，神对人最重的惩罚是任凭。任凭意味着放弃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不要到了被神任凭那个地步。在箴言书的4:23，有一句话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就是我们一生所做的事，一切的这个果效都是由我们的心决定的。一个人心里面怎么想，他必然会怎么做，也必然会怎么说。人所谓的这个刀子嘴豆腐心，这是为自己一个辩解。一个刀子嘴，它一定是刀子心，不可能是豆腐心。所以神提醒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保守自己的嘴，保守自己的手，最根本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心保守住了，其他都保守住了。保守在这里面是约束，把自己的心约束住。你要保守你心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的心是我们自己可以约束的。我们不是一个这个玩偶一样，可以被人摆来摆去，自己有这个行为能力，自己有约束自己这个心的能力和责任。我们要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，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自己来约束我们自己。所以当我们约束自己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刚硬，谦卑在神的面前。真正的相信神的人，信靠神的人，一定会保守自己，虽然有时候会偶尔犯罪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儿。